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声音吗？没有。Okay.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再次回到我们当中，和大家分享神的信息、神的话语。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约瑟的故事。约瑟是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人物，他是亚伯拉罕的曾孙。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要来显扬神的心意，要透过亚伯拉罕来拯救全人类，要把这个福气他当成是一个我们信心的典范。那亚伯拉罕生了儿子叫以撒，以撒生两个儿子叫雅各跟以扫。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不知道这个故事，没有关系。这个故事就要讲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为了要得神所给他的祝福，他欺骗了他哥哥，后来逃到外面去，受了他的算是舅父，后来变成他的岳父，欺骗了20年。后来他又回到迦南地来，神的应许的地方。后来他生了12个儿子，他生了12个儿子呢，今天要讲的约瑟是他的第11个儿子，是他最疼爱老婆所生的。他一共娶了4个老婆，他最疼爱的老婆叫 Rachel， 拉姐。那么他最疼爱他的儿子，因为这个约瑟是他所生的，是拉姐所生的，所以呢他最疼爱他。结果他10个哥哥就很嫉妒他。你想，如果嘛家里孩子国内来的，大概像一胎化的话就只有一个，就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显现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个可是我们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们有兄弟姐妹，我们知道长大的过程当中难免有一些摩擦。那么约瑟他上面有10个哥哥，那么他10个哥哥呢就很嫉妒约瑟。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最疼爱他，他爸爸最疼爱他，所以呢他哥哥呢就很嫉妒他。而且呢这个约瑟还做了一些梦，说以后呢他那些哥哥都要向他敬拜，向他跪拜，还有他爸爸他妈妈都向他跪拜。这怎么得了？才10几岁的小孩子竟然说这种话。所以呢哥哥就非常的嫉妒他，也非常的痛恨他。所以找到一个机会，怎么样，他们在外面放羊的时候，约瑟呢听到爸爸的命令啊，去看他哥哥他们做了什么事情。结果呢他们就趁机呢，本来是想要把他打死的，想要把他谋害的，后来想一想谋害了也没有什么，不如把他卖掉，卖到埃及去当奴隶，那至少还有几块钱可以收入。所以呢这个故事呢就在于约瑟被他哥哥卖到埃及之后所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故事呢？因为在前一阵子有些慕道友就问了一个问题，问到说耶稣是被犹大所卖的，那圣经记载怎么样，魔鬼呢进入犹大的心，使得犹大呢把耶稣卖掉。那很多人就想说，哎，犹大是无辜的，对不对？犹大是他为什么去卖耶稣呢？因为魔鬼进入他的心嘛，所以他很无辜啊，对不对？是神的计划要把耶稣卖掉，他只是被什么魔鬼来侵占他的心，侵占他，所以他就不得不去卖耶稣，是这样子吗？我们今天来看圣洁的器皿，人有选择的，魔鬼不是笨蛋，魔鬼使用的人是他可以替他做工的，神使用的人也是可以替神做工的。我们如果成为圣洁的器皿，就为神所用；如果成为污秽的器皿，就为魔鬼所用。那今天的重点就在如何从约瑟的身上看到神所使用的圣洁器皿。好，我来念，大家看这段经节，这是在创世纪39章1到23节。第一节，约瑟被带到埃及去，就是约瑟被他哥哥给卖到埃及去了。 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里带下他来的以斯玛利那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所里所办的事所办的尽多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俊雅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说，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狱的眼前蒙恩。司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这是你的话语，你今天把这段话语赐给我们，愿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真的是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的眼里，真的开了你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你的恩典、你的智慧以及你所赐的力量，让我们知道主你今天是如何的恩待我们。你的名聚集在，要我们聚集在这里，都是要我们蒙福得恩。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这段经节，那我们至少看到三个重点，就是圣洁的源头，圣洁从哪里来，圣洁有什么标志，圣洁有什么目的。到最后面我要回过头来，就是 在提摩太后书所提到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首先我们看看圣洁的源头在哪里。从经文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怎么样，这个约瑟住在埃及人家里面，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在这章里面一共提了八次神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与神同在，与约瑟同在，耶和华赐福，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一共提了八次。所以你看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就百事顺利。而且当耶和华与人同在的时候，外人他人可以看得出来是神与他同在，是神与他同在，而且看到神是使的怎么样，约瑟所办的事尽都顺利。约瑟也许聪明，约瑟也许怎么样高人一等，不管在哪一方面，但是别人所看到的是耶和华与他同在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也许才高八斗，有时候我们也许很会宣讲，很会做事，很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别人看到你的是你的能力呢，还是因为你有一个神跟你同在，使你的能力能够彰显出来。而且我们看到约瑟的主人因为看到耶和华跟他同在，所以呢他就对怎么样约瑟好，因为怎么样他知道这个神跟他同在，所以只要跟这个约瑟好的话，他神的祝福也会进来。果然如此，他主人就把所有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交给约瑟去管理，结果怎么样，我们讲到自从主人从怎么样叫约瑟管理一切的家务跟所有的，还家里跟田间所有的都怎么样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同在是神主动的存在的同在，是神主动的作为，不是我们看不到这个是因为约瑟本来很好所以神跟他同在。 No， 在一开始的时候经文讲是耶和华跟约瑟同在，这是神主动的恩典。我们讲过了，因为耶和华同在所以百事顺利，所办的事尽都顺利，而且耶和华同在别人可以看得到，我们看到了是神的作为，不是看到了这个人有多厉害。所以从经文从这一章开始往后看到一直一直五到五十章创世纪结束，从来没有讲约瑟多么厉害多么厉害多么厉害，都是讲神跟他同在，使他做出一切所有的事情都顺利的，这是别人看得出来的这太下面。当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自己蒙恩，为什么？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那个他的主人看到约瑟所办的事情都很顺利嘛，对不对？所以这怎么样就待他特别好。所以你知道约瑟他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他被卖到埃及，所以他在那里语言文化还有人际关系什么都没有，他讲埃及话，所以他从头学起，在埃及的文化跟什么跟迦南地的文化是非常不同的。还有他在那里一个人17岁，你想就好像今天我们把一个高中生丢到美国来，我们想我们当中或者是你们认识的人当中有高中生就丢到美国来念书了，对不对？至少这里还有认识的一些朋友可以帮忙，对不对？约瑟他不是去念书的，他是被卖去当奴隶的， 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竟然能够怎样一步一步一步高升，升到什么？这一个波提法，这个波提法，我们刚才叫他是什么？法老王的内臣，他是侍卫长。什么叫侍卫长？就是专门就是在中国那个保护皇帝的那个叫什么？
禁军，
禁军也好，御林军也好，那个首领对不对？那个你要知道，那个是王所最信任的，对不对？如果你御林军的首领你不对王不忠心的话，这个王一天到晚就准备要，对吧？所以他在那个王，埃及王法老王所最信任的那个侍卫长里面，他们家肯定是很多人啊。他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高升到他是第二号人物，除了波提法之外，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约瑟所掌管。你要看看约瑟在这个状况之下神怎么样祝福他到这个地步。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当神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提说要祝福他的时候，他第一次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提到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然后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祝福你，我必叫你名为大，我也要叫别人得福，我也要叫别人得福。约瑟是一个实际的例子，他在那里叫他的主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今天我们离乡背井来到美国，我们不是来当奴隶，我们可能来当外劳，或者是我们可能怎么样抬高八斗，在这里被怎么样大材小用，对吧？我们可能一天到晚就埋怨什么什么什么淄博勒，
什么
一个说怀才不遇，那
伯乐
不是千里马吗？什么什么伯乐是千里马什么之类的，好像我们在很多时候呢，对，我就怀才不遇。我在国内可能是一个教授，我在国内可能是一个经理，可以一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工程师，我来这边做什么？我可能只是一个修水电的，我可能是在餐馆打工的，我可能，那我就一直抱怨抱怨抱怨，我就没有办法看到神把我摆在这里，我可以使别人得福。也许我一天抱完我老板怎么样压榨我，可是你没想到我在这个职位上，我没有有没有使我的老板因为我而得福？有没有？还是觉得我今天已经干了八小时够了，所有事是不说做事不做了，那是老板你的事情，这是你的产业，这是你的公司，这是你的。可是没想到约瑟他是个奴隶，他没什么前途，说不上什么前途，但是他在那里神就透过他怎样，他忠心的服侍神，就使他能够怎么样，使他的主人蒙福。今天我们要问，除了你自己开公司哦，我想大部分都是让人家就是在公司底下上面有老板，我们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有没有使我们的老板觉得他被蒙福，他得福？今天有没有感觉到我们所做的是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使我们的主人也因我们得福？如果是这样，我们也是会蒙福的，因为这主的应许，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今天让我们思想这个问题，圣洁的源头在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再来我们看看圣洁的标志，刚才我们念了有一句话，不知道你特别注意了没有，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其实你知道在第六节特别提到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在旧约里面就只有两个人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就是他妈妈拉姐。当雅各看到拉姐的时候，就看到她秀雅俊美，那他儿子那基因遗传秀雅俊美，所以呢他的主人不是他主人，他主人的太太就被他所诱惑，就不是这样诱惑，就心思意念就被他就是被他俊秀雅俊美给绑住了。可是呢约瑟不从，所以他主人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给我，在家里面有比我大的，你留下什么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妻子。所以约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他知道如果侵占别人的妻子，虽然这时候时机还没有下来，但是因为神跟他同在，他知道跟别人的妻子有不正常的关系，不正当的关系，这是作恶。作恶，这个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看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交给我，家里没有比我大的，他没有留下什么不交，他主人主人主人，我怎么说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什么我主人？这很正常嘛，对不对？因为我主人这样信任我，我主人把所有东西交给我，我主人怎么样对我多好，怎么样怎样，我怎么做这大恶得罪我主人呢？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因为无论我们做任何的恶事，到最后面都是得罪神。因为我们得罪神，我们就得罪人，我们得罪人到最后面我们自己也会受损害。你想一想，我们说基督徒，我们最大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是跟神的关系。今天我为什么要跟我太太吵架？今天为什么我跟我儿子女儿关系不好？今天为什么我跟我同事跟我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处好？最大的关系是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们中国人说怎么样，这个这个衣服嘛，衣服怎么把它整理好，提纲挈领嘛，对不对？把这个领子嘛拿起来，底下就顺了嘛。我如果是这样拿衣服，就是无论你这个手，这个你抓着手拿了多好都没有用嘛，衣服还是不好看，对不对？你把领子拿起来，一切都顺了。他来了，还给他。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跟我们的关系不好，我们得罪的是神，我们是跟神的关系是不好。所以知道我们作恶最终的是得罪神。如果我们得罪神，我们就犯了罪。什么叫罪？罪不一定杀人犯这个杀人放火什么什么贪污什么，不是。罪原来的意思就怎么样，没有达到神的要求，就是他们在射箭的时候怎样，没有射到靶心，那个射箭不是中间有一个靶心红的吗？那个罪原来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偏离了靶心。神把我们造的原来是符合神心意的，应该是行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形象的，但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要做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就是我说了算，结果呢我就偏行几路，我就怎么样，这个箭就没有射到靶心，就叫sin，就是叫罪。罪呢就离开原来神为我们设计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样子，结果呢刚才说过了，我就怎么样，损人害己。损人害己是结果，不是原因。最大的原因是我们远离了神。所以当有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 我们只是在治标，我们不要在治本。最大的问题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如果跟耶和华跟神不正的话，我们行为当然就是出差错嘛。对，那我们很多时候就是都在治标，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但是我们不知道内心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污秽远离了神。还有一个，很多时候我们想说我做这个事没人知道，你想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什么，那个主人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他了，这提到什么，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而且家里人没有人比我大，也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的，不知道，没有，全部都留给我了。所以今天如果我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刚才念的那个经文就是什么，他有一天他太太，那个波提法的太太看到家里没有人，然后呢约瑟到屋里去办事的时候，他就什么，因为家里没有人，他就抓住他，你想就谁，就波提法的太太还有约瑟嘛，我们两个只要我们两个不说谁知道，神知道呵呵，不是你我，我们两个不说但是没有人知道，那神知道。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重点是神知不知道。当如果神知道的时候你还继续这样做，那你就是自讨苦吃。所以告诉我们，当面对诱惑的时候怎样，约瑟这里 有三步政策，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这个三步政策怎样，不听从嘛，不给他机会，对不对？不与他同在一处，因为你不跟他同在一处就没有机会嘛，对不对？然后呢不从，就是不与他同情，就不让他的情欲让他在这个情况里面，三步政策，不不不，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在诗篇第一篇就提到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玩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也是三步政策，不从，不占的，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不做亵玩人的座位，就是不要跟什么，不要跟恶人、跟罪人、跟亵玩人有任何的关系、任何的连结。圣洁在于我们怎么样，不是跟他negotiate 这种啊，对，不要是跟他讨价还价，不是跟他的货缴货和。你觉得这不行了就不行，就切断，就不可以就不可以，不要在那边跟他和和哦，因为你是怎么样，你是女主人啊、哦、如果这样的得罪你啦，那我可能这个下一步就没有办法高升啊，或者是你在你先生的面前讲一些话我就完蛋啦、啊、就是没有，他把这些事情都什么看在最后面，他看中的是神，神的教导，神的圣洁。圣洁标志不得罪神，面对诱惑的时候不仅不，而且要逃离。你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在那个祷告的时候，教门徒怎么祷告的时候提来计划怎么样，叫我们不遇见试探。对，因为那个试探诱惑实在太大了，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不是说 OK 我定力过我就坐在那里，我在怎么样，我只要不做不做不做，不是，受不了的，是诱惑。所以呢怎么样，他逃离，他宁愿丢掉他的外套，他也不愿意丢掉他的人格，丢掉他的品格，丢掉他在神里面所拣选的位分。今天多少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抵抗不了，无论是权势，无论是美色，无论是财富的诱惑，我们没有办法躲避的时候，我们只好逃离。所以在更多前书 他提到说你们要怎么样逃离淫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贪恋钱财，你们少年人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里所用的都是逃避逃避逃避，你知道逃避是什么意思吗？对不对？甩手就跑了嘛。所以当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先说 no， 三步政策 no， 不要听从，不要跟随，不要给他有机会。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站在屋檐下，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宁愿丢掉衣服，丢掉这口饭，也要保住你的品格，就只能逃，逃避。那么，当然逃避的结果，就遭受到他太太他主人太太的控诉啦。原来是他太太的主动的想要侵犯他，反而被反咬一口，对不对？你要想，约瑟还是个奴隶嘛，虽然在家里已经奴隶头，那奴隶头还是奴隶啊，对不对？所以这个状况之下，他就被控诉，而且呢，他太太是很厉害的，你看他对他先生讲的是什么？第十七节，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来的那希伯来仆人，他们是埃及人，埃及在几千年前是文化最鼎盛最富有的，这那希伯来人干什么？牧羊的，在旷野牧羊的，所以他们根本瞧不起牧羊人。你要知道，你就看到后面的就知道，当怎么样以色列他们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叫怎么样，就说他们做什么，他们牧羊的，哦，牧羊的，你随便找块地，你就去吧，根本就不管他们。因为什么？在埃及农业很发达，就游牧民族是什么停不下来的，是被看为比较不是那么高尚的。所以呢，他们说什么是你，就把这个怎么样怪给他先生了、啊，怪给他先生说是你带来的。这句话你熟不熟悉啊？亚当夏娃的故事，对不对？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神叫那个亚当来，那亚当说，耶和华说，你们是不是吃了我那叫你们不该吃的果子？亚当怎么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拿给我吃的，我是无辜的。你想一想，你如果没有把这个女人赐给我，有没有这个女人呢、啊？对不对？这是谁的错？你的错、啊。但神不会这样容易被骗的。可是这个波提法就不一样了。哦，怎么你今天受辱是因为我，而且是那个仆人，那个希伯来人仆人。所以呢，他后来就被抓去关起来了。你要想一想，很多时候啊，我们说做对事因为什么呀？要被奖赏嘛，对不对？约瑟做对事怎么样？被关起来，更糟糕。以前仆人呢，只要服侍，至少还可以到处走动嘛。现在被关起来了。所以说，我们的品格愿意坚持到哪一个地步？我们愿意坚守我们神给我们的，或是我们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们愿意坚持到哪一个地步？你看看约瑟，他坚持，他在这里没有抱怨，他可能没有机会申诉，因为什么？他还是奴隶嘛，对不对？他还是奴隶。你想一想，他先生是一个侍卫长，是有头有脸的人，如果你说他相信他太太，还是相信这个约瑟？他如果相信约瑟，他太太不是完蛋吗？他不是脸子挂不住吗？所以呢，所以他下监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但是神却在必经的过程里面看到神的恩典，神一样与他同在，耶和华一样与他同在。所以呢，他所做的事情，即使在监狱里面，他还是一切顺利。 所以我们在面对恶意控诉的时候，我们不上智，不自怜，也不抱怨，因为深渊在神，只是我们不得罪神。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来看谁是奴隶。在人的身份看起来，约瑟是奴隶，对不对？那约瑟的太太呢，是自由的人嘛，而且还有权位高的人嘛。但是呢，你看看，当约瑟不是波提法的太太，主人的太太看到约瑟怎么样秀雅俊美的时候，他整个心思意念就被情欲所捆绑。你看他首先什么，以目送情嘛，然后呢要求与我同情嘛，然后呢他说在戏弄我，其实这不是戏弄，他这是他捏造的，对不对？我们说罪的三个表现是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他看到他俊雅秀美，秀雅俊美就怎么样，他是眼目的情欲嘛，他是邀他与他同情，是肉体的情欲嘛。然后呢今天因为他是主人，他可以这样随意指控人，这是他骄傲的嘛，是今生的骄傲嘛，对不对？他不把事实讲出来事实，而是什么以他高的位置来压低，来欺负那些人嘛。所以罪的三个表现，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就在这个主人的妻子身上就表现出来了。事实上他是没有办法自主的。你看他天天跟约瑟说，天天跟约瑟说，天天跟约瑟说，你想他整个情欲把他捆绑得死死的，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奴隶啊，他是被情欲所捆绑的奴隶。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虽然他看起来是自由人，虽然他有权势，他先生是某某某某人，可是他是个奴隶，他是被情欲所捆绑的奴隶，他今天不是自由人。相对的约瑟，他身份是奴隶，可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有时候呢抵挡个诱惑怎么样，一次两次可以，对不对？我们中国话有叫什么滴水穿石嘛，哒哒哒哒，他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有时候啊瓦解了，对。可是呢他面对这个诱惑，他知道怎么样敬畏神，他不从情欲，不听从他，不与他同情，不与他在一处，所以他敬畏神，他不从情欲。事实上他是自主的，他可以跑掉他就跑掉。就在约翰福音八章说的怎么样，我们如果晓得真理，晓得神是怎样的神，那么真理呢就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即使在怎么样那一种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被压迫的状况之下，但是我们有神，我们是一个自由人。虽然我们身份，我们仍然应该在餐厅打工，我们仍然在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的定义不在于我们的环境，不在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自由的。圣洁的器皿，首先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然后呢必须自洁，约瑟在这里自洁，然后呢他就成为圣洁的器皿。你要知道约瑟，你在后面往后面看，知道后来约瑟下到埃及当奴隶，后来是拯救整个以色列人，因为后来迦南地就什么样闹饥荒了，他拯救整个他们的家族等以色列人。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他的家族在迦南地所行的事情都不是很好，不是杀人就是什么犯奸淫。如果他们继续神的选民继续在迦南地下去的话，那整个家族就完蛋了，就跟整个迦南地都一样了。但是神呢 预备一个地方，把他整个家族迁到埃及，不受这个当地风俗的败坏。所以神使用他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我想提醒你们一件事情，这句话的反面，人为什么要自解？那本身是不解的嘛，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清洁自己的，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才看到哦，神是这么圣洁的，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持守神对我们的心意。但是呢，人若不自洁，喜悦卑贱的事就必作败坏的器皿，成为污秽，合乎撒旦所用，预备行各样的恶事。所以今天这些人为什么会贪污，这些人为什么会做这些坏事情，不是一天大魔鬼就突然进到我的心里来叫我做的，没有，而是我们内心呢，我们内心有一个空隙留给魔鬼在我们心中作用，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怎么样阻止飞鸟从我们头上飞过去，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把飞鸟抓到我们头上来怎么样煮草，我没有办法阻止比如说美女从我眼睛走过眼前走过去，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有办法不要看就继续走，而不要一直往头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呢，人必须自解，人若不自解，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为撒旦所用，预备行各样的恶事。你若好好回去看卖主的犹大为什么会卖耶稣，不是那一天晚上最后晚餐的时候，这个魔鬼进到他心，进到心里面，他突然觉得哎，我要去卖主，我要去卖耶稣，没有，你看他前面就已经怎么样去跟祭司讲好了要卖主耶稣基督了。再一个例子，我们没有时间很多，但是你回去看扫罗王，扫罗王也是这样子，神先拣选扫罗王当以色列的第一个王，结果他后来没有听从神，结果呢神的灵就离开他了，后来他就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追杀大卫，做了一些交鬼的事情，就到最后呢是必须自杀败亡。 OK， 我们讲到这一个圣洁的目的，那这么辛苦，你看约瑟这么辛苦干什么啊，有什么目的？想想他在17岁以前是天之骄子，他爸爸多喜爱他，还给他特别做一个彩衣，对不对？给他家里的身份是最高的，以后是继承财产的，继承那个长子名分的，结果呢17岁就被卖了，就当奴隶了。好不容易怎么样，这奴隶至少装奴隶头吧，他稍微爬高一点，结果呢放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下得更深了。那他这圣洁有什么目的呢？这是我想起来的诗篇73篇，诗篇43篇，他是个祭司，他是个羊，他是看到怎么样，看到其他的人怎么样，哇，看到恶人狂傲的人，他们想平安啊，看到他们怎么样没有疼痛啊，死了没有疼痛，那力气又很壮实，不像别人受苦，然后呢所得的超过他们心里所想的，哇，然后他说什么，眼睛因为身体肥胖而突出，胖到一个地步眼睛都突出，他是恶人了，他怎么样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当我们的眼光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我突然啊，对不起，这啊，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这样子洁净干什么？他们那些恶人，他们还可以想平安，他们这样死的也没有疼痛，身体又那么强壮，不像我身体瘦弱，怎么样？我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这样子保持自己这样清洁有什么用呢？对不对？而且呢，我终日遭灾患，他们那些人呢，怎么样？不受苦不遭害也没有疼痛而想平安，而且所得的超过他们心里所想的，而我终日遭灾害，每早晨受惩治， 哎呀，我真是突然啊，他讲啊，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了，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这样做干什么？但是啊，看后面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了，等到他走到耶和华的殿中的时候，他就知道他们以后的日子如何，他就回答说，耶和华真是怎么样，疼爱那些清心的人。重点在我们的眼目放在哪里，我们的眼目如果看到这些其他人其他人怎么讲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了，别人都这样子嘛，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不对？这样清心，这样子解手，大家都私底下有一手怎么样怎么样，就大家就升官发财了，我在这里为什么还要苦苦的这样子。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目不要看别人，我们眼目要看神。主理吧柱子上的乌龟，我你如果看网络，你要知道，就在政治那个 political 那个新闻的话，常常用的，他们常常说，他们就骂那些当总统的，比如说现在创嘛，创怎么可以当总统？他就像一只乌龟，他今天怎么能爬到那个柱子上？一定是有人怎么样，把他拱上去的嘛，对不对？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而且呢。那乌龟在柱子上能干什么？他什么事也不能做，对不对？所以呢，我要把他拉下来。我们看别人，看别人就都是什么篱笆柱上的乌龟啊，他没有这个能力的，他在这也没有用的。可是你没想到，我就是那，我就是那篱笆柱上的乌龟。我们常常看别人是乌龟，不知道自己是乌龟，我是乌龟趴在那个柱子上，我知道我今天能站在这里不是我的能力，而是神怎么样让我这个机会，是神让我这个能力，是神让我这个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是那乌龟，如果没有神，我在上面什么都不能做。同样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服事的岗位上，都是神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上。如果今天我们弟兄我们同工有一个认为说是我能力强我爬到上面去的，哦，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要好好的想一想，是神把我们摆在那个柱子上的，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神。所以呢，在写那个 Root 那本书的作者，在他的办公室就跟啊，这个他就写美国那个奴隶史，黑奴的那个历史，那拍成也是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很有名的。他的办公室后面就挂了一个篱笆柱上的乌龟，他不是在说别人是乌龟，他篱笆上的乌龟，他说他自己今天神让他能够把这个经典的著作写出来，是神的帮助。提醒自己，自己没有什么能力，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地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手。所以我们同样看到一只乌龟在篱笆柱上，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那是别人，你就有很多批评。可是如果看到那个是我自己，我们就含了一个谦卑的心，因为知道这是神的恩手在那里扶持我们，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可以让我们做出来。所以圣洁的目的做什么？再回到那句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讲什么是善？除了神之外没有善的，除了神之外没有善的。所以神预备我们是为了行神要我们做的善事，要做他的事。所以呢，当我们遇到种种的困难的时候，种种的挫折的时候，种种不顺心的时候，我们想到罗马书8:28提到，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有什么困难，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但是只要你是个爱神的人，这些事情你到最后会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约瑟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面，他虽然当奴隶，但是你要知道他一共有13年在这个状况之下当奴隶，还有被关在那个边，神就这样操练他，到了30岁的时候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你想一个17岁的牧羊的小朋友13年之后能够管理整个埃及所有的事情吗？当宰相吗？这中间的操练是很辛苦的，对不对？神给他当奴隶，神让他在奴隶的家里面当一个总管，后来神管理整个监狱，整个你要知道他管理的监狱那是王的监狱嘛，对不对？什么是王的监狱？就是官王跟王对抗的那些高层高官什么之类的啊，那些人都是很有智慧的，他而且很有权势的，他管理他们，他跟人相处。神就是利用这个第二的操练使他成为神可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日子，我们的圣洁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值得大家一直在重复。圣洁就是当我正确的认识神是谁，我在他眼中是谁的自然结果。因为我们所做的不是得罪人，是得罪神。我们知道神是谁，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行为我们就会以那为标杆直走。我是谁是由神来决定的，不是由我的身份，不是由我的环境来决定我的。所以今天不管是我们身体渐渐的衰残，还是说我们的工作需要挑战，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的身份是神决定的，不是外界别人给我的身份，给我的认定环境所决定我的。这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神的试炼是来建造我们的，不是来摧毁我们的。因为我们只要成为神的圣洁的器皿，是为神所使用的，神要怎么样，那么就是 polish， 就是神要磨亮我们这个器皿，不是把我们打碎。你看打碎的器皿还能用吗？当然不是，他要磨练我们，帮我们清洁我们。可是我们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仰望神。这个神是可以仰望的，在约瑟所遇到的所有的试炼主耶稣基督都遇过，虽然不是遇到一样的情况，但是所有的事件耶稣都遇过。怎么样？他被诱惑吧，被试炼吧。耶稣怎么样？他被魔鬼撒旦一对一的在旷野试炼40天，对不对？约瑟被控诉吧，被说他什么什么什么戏弄他们。主耶稣面对什么法利赛人，面对祭司文士怎么样指控他，怎么样不仅指控，甚至于什么被钉死在十字架。所以约瑟所经历的主耶稣基督都经历。所以在希伯来书他提到，我们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所以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呢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一个坐在宝座上已经得胜的耶稣，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可以跟他倾诉， 我们可以来这边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愿这样最后的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祷告。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人生有许许多多的风浪，许许多挫折，并不是我们愿意做的，但是主，是你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让我们能够面对所有一切，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面对试炼、挫折、难处的时候，愿意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知道你的应许，也知道你是信实，也知道你是爱怜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得连续蒙你的恩惠。更重要的，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帮助我们真的是愿意踏出这一步来认识你，来接近你，来亲近你，来信靠你。谢谢主，谢谢主，全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